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，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以赛亚书第19章20章是论到埃及的末世。昨天我们从以赛亚书第19章第一节到第15节中看见大部分的预言都应验了。尽管埃及是一个文明古国，有丰富的渔获，有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，又有出名的造纸业，林木茂盛，可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的沉寂了。今天的尼罗河已经变成淤塞荒凉之地，正应验了神借以赛亚先知所说的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19章，我要读16节的经文。以赛亚书第19章第16节，这里说，到那日，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，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扔的手，战惊惧怕。到那日，表示从这一节开始所讲的不再是过去，乃是将来。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，战惊惧怕，这是指他们在经历大灾难之前的情形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9章第17节的经文，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，向谁提起犹大地，谁就惧怕，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。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在今天已经有一部分的应验，就是埃及是惧怕以色列的。埃及的建筑物，尤其是在开罗的博物馆，他们有很多的防御和保护，因为恐怕受到原子弹的攻击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9章18节，当那日，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，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，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。这一段的经文所说的是指将来在主的日子才可以应验的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9章19跟20节，当那日，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，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，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。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，哀求耶和华，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。这里说到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，有一些异邦人以为所指的就是金字塔，其实金字塔并不是坛，也不是柱，只是坟墓而已，是用来埋葬历代的君王和王后的， 这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乃是指十字架将要取代埃及人信奉的伊斯兰教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9章21跟22两节的经文。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，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，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，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。耶和华必击打埃及，又击打又医治，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，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，医治他们。埃及的将来是荣耀的，他们将要跟以色列人一起进入并且享受神的国，这好像是没有可能的事，起码在现阶段我们看不见有任何的迹象，但是神能够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。接着我们读19章第23节的经文。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，亚述人要进入埃及，埃及人也进入亚述，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。这些大道不再是士兵和军队所走的，乃是前往耶路撒冷去侍奉主基督的人而走的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9章第24节。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，使地上的人得福。我们留意到埃及在神的国度中所享有的崇高地位。接下去我们念第25节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，说埃及我的百姓，亚述我手的工作，以色列我的产业，都有福了。其实祝福已经临到了埃及，临到这一个卑微的被人瞧不起的国家。接下去的以赛亚书第20章主要的告诉我们的是，以色列在三年之内必被攻占。第19章以埃及所得的福气来结束，语调是十分的高昂，令人喜悦，讲到千禧年所带给人的盼望。可是第20章的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应验，也让我们看见作为神先知以赛亚的，他所说的话是可靠的，是可信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以赛亚书第20章第1节。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什突的那年，塔尔探就攻打亚什突，将城攻取。塔尔探是亚述军队中的一位将军。列王记下第18章17节说，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塔尔探，而亚什突呢是在北国十个支派里面的一个城。根据列王记下第17章第3节的记载，亚尔根是接续撒曼以色做亚述王的。以赛亚书第20章第1节是唯一提到撒尔根这一个名字的经文。近100年的历史学家认为撒尔根是一个虚构的人物，他根本就不存在，因为在世界的历史中他们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王。可是近期考古学家的发现却是令我们感到鼓舞，因为他们发现撒尔根原来另有一个亚述名字叫做沙鲁根，而关于他的资料是非常之多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0章第2节的经文。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，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，脱下你脚上的鞋。以赛亚就这样做， 露身赤脚行走。以赛亚成为一个活的比喻，向以色列人发出警告，叫他们不要与埃及联盟。在当时的东方人来说，衣着是十分保守的，他们很难接受赤裸这一回事。可是神叫以赛亚解掉腰间的麻布，脱下脚上的鞋子，目的是吸引人的注意，好让以色列人能够在先知奇特的行为中得着启示和指引。以赛亚不是在暗地里做这些事，他乃是公开的这样行，像是违反传统似的那样行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0章第3节的经文，耶和华说，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3年，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。以赛亚先知如此露身赤脚的在以色列人中间行走，要让他们知道将要发生在埃及的事。以赛亚个人成为神传达信息的工具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0章第4节的经文，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，掳去古时人，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，现出下体，使埃及蒙羞。埃及人不能保护自己，同样古时人也不能，他们都不是以色列可靠的盟友。埃及和古时要同时被亚述所攻占，而以赛亚所预言的羞辱也必临到埃及。跟着的第21章是论到3个国家的末世，就是巴比伦、杜马和亚拉伯。以赛亚一共要讲的是11个国的末世，或者是说11个国的审判。21章所讲的是第7、第8、第9个国家，那就是巴比伦、杜马和亚拉伯。他们所得的审判都是以象征的手法写出来的，然而他们当日是可以明白的，那就是说这些审判的言辞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隐晦，是他们可以明白和理解的，就是在我们今天来说也不难有同样的共鸣。这3个国度就是巴比伦、杜马和亚拉伯，都是以色列国的敌人，他们都给神的选民带来许多的问题和苦恼，因此他们都要遭受神的审判。这一章的圣经往往是人所忽略的，我们也很少从讲坛中听见这一章圣经的信息，那就是以赛亚书第21章。但是其中所讲的却值得我们注意，特别是经文中所用的象征。虽然说是象征，可是所描写的仍然是实在的，这一点我们要记得。有人以为象征的事是不会发生的，但是圣经所用的象征或者是表记都是实在的。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21章第1节，这里说，论海旁旷野的末世，有仇敌从旷野，从可怕之地而来，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。海旁旷野是一个十分奇怪的形容，就好像水源枯干那样。水源怎么会干枯呢？这实在是很特别的，但圣经就用这一个形容来指到巴比伦。经文说，有仇敌从旷野，从可怕之地而来，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。单单从这一节的经文中， 我们还不能肯定所指的国是哪一个国，因为经文没有清楚的指示。可是到了这一章的第九节，我们就看见那一个谜底的出现了。那你说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原来海旁旷野就是指着巴比伦说的。在巴比伦成为世界强国之前，圣经也预言到他所要遭的毁灭。这情形我们从历史上已经看见，早在以赛亚书第13章跟第14章已经有论到巴比伦的末世。那你说他要恐惧惊惶，因为将要灭亡，那是圣经头一次讲到巴比伦联合攻击和背叛神的事，是列国最后对神的攻击。启示录第17跟第18章就有提到，宗教的巴比伦是启示录第17章所提到的，而商业的巴比伦这可以在第18章里面看到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，海旁旷野这个句子是有矛盾的。从地理上来说，巴比伦位于幼发拉底河旁边的一个大荒漠上，但却是得到该河的盖灌。耶利米书第51章第13节形容巴比伦说，住在众水之上，多有财宝的啊，你的结局到了，你贪婪之量满了。巴比伦可以说是海跟沙漠的结合，是十分神秘的。启示录第17章第3节说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，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有七头十角，遍体有邪毒的名号。这是约翰可以看得见的神秘的巴比伦。启示录书第17章第1节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。约翰在沙漠看见了众水，这两节经文是象征性的，但是所表达的却是一样。耶利米先知也是有这样的描述，巴比伦是拜偶像和假宗教的发源地，也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，是一个幻境。事实上，巴比伦并不是一处可爱的地方，只是充满了偶像和假宗教而已，并没有生命的活水，不能够使人的心灵得到滋润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1章第2节的经文，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，诡诈的行诡诈，毁灭的行毁灭。以兰啊，你要上去，马代啊，你要围困。主说，我使一切叹息止住。神命令马代和波斯这两个国家去毁灭巴比伦。以兰呢，你要上去，马代啊，你要围困。以兰就是波斯。事实上，马代和波斯的确取代了巴比伦，将巴比伦灭亡了。这是在历史发生之前，神早已借先知预言的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1章第3节跟第4节的经文，所以我满腰疼痛，痛苦将我抓住，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。我疼痛甚至不能听，我惊惶甚至不能看，我心慌张，惊恐威吓我，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。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见以赛亚先知的痛苦感受，他因为得知将要来的毁灭而在感情上有很大的激动，这同样也是神的感受。 神是乐意施怜悯于人，而不是乐意降灾祸的。神的爱是十分明显的，正如耶利米的眼泪也是十分真实的。没有人可以在神的审判中欢乐。神说，我不爱审判人，他只希望拯救人，使人享受快乐。可是决定的仍然在于我们，是接受他的拯救呢，还是硬着心肠以致得到他的刑罚呢？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1章第5节的经文，他们摆设宴席，派人守望，又吃又喝，首领说，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。这一节的描写好像目击证人亲眼看见巴比伦遭毁灭的情况一样，这是但以理书第5章所记载的。不过以赛亚书的写成是在事件发生之前的200年，就在伯沙撒王设宴狂饮之余，马代的军队就越过了环绕他们国家的河，成功的攻了进来。马代人挥军直入，使巴比伦人惊惶不已，这正是神所说的预言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1章第8节跟第9节的经文，他向狮子吼叫说，主啊，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，整夜立在我守望所，看啊，有一队军兵骑着马，一队一队的来。他就说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。站在楼上守望的人报告城内的人他所看见的，他说，我往沙漠的远处观看，见有军队骑着马，一队一队的来。他们是报信的，所带来的信息就是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。守望者将这些话禀告巴比伦王，说这个国已经倾倒了。耶利米书第51章第31到33节也有类似的记载，说通报的要彼此相遇，送信的要互相迎接，报告巴比伦王说，城的四方被攻取了，渡口被占据了，苇塘被火烧了，兵丁也惊慌了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巴比伦城好像揣谷的禾场，再过片时，收割的时候就到了。所有巴比伦的神像都摔碎在地上，这是他们痛苦的象征，因为再没有得救的希望了。最后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1章第10节，我被打的禾架，我场上的谷啊，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。收割就是审判的时候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35节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主耶稣在律法时代的结束时说了这话。以色列人得到律法已经有1500年的时间，现在审判要临着他们，收割就是审判的时候。以赛亚书是十分重要的，因为以后我们在查考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的时候，仍然会看到同类的记载和预言。因此我们先从以赛亚书去认识，这样对我们日后查考其他先知书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已经有了一定的概念。 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我们来低头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我们看见世界上所有的一些国家元首，他们都在神的掌管之下，你是历史的神。那些所有背弃你、敬拜偶像、假宗教的那一切，都要被打碎，都要被消灭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也只有一位救主。感谢主耶稣，只有你是那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接着您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